老师好，郭老师好，师兄们晚上好。今天周二是我们学习楞伽经的时间，今天晚上是开始37门了，施法差别。还是郭老师和大家一起学习。中间呢有什么修行问题，咱们还是照旧啊，大家可以随时打上来。老师也在，郭老师也在。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学习了啊，郭老师请上麦吧。
好的，36门运处生灭，就是说的是，大慧菩萨问这个因界入的生灭是怎么回事啊，然后佛就说了，如来藏是染净所依啊，本自真如，就是因为被妄想习气所熏而成实藏，就变成了实藏这样一个东西。实藏这个东西为什么叫实藏之名呢？就是这个东西是有的，但是呢你看不到它，这个就叫做名。它跟相的区别，相就是说它有具体的，就是在楞伽经里面什么是名什么是相，名就是指的是抽象的，还没有具体的物象的，没有具体的色相体积所占空间位置，没有这些的，但是它还有就这一类的，这就属于是名，就是这一种，就是有了实藏这个东西了，众生迷惑被妄识所藏，就是智慧被妄识所藏，其实就这么跟着来了，其实跟着来了就深陷轮回了，这就是因界入的生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小乘，小乘它就是压着，这样的话他认为这样压着住根不起，这就是涅槃了。光压着，我不生念头，我不生想法，我生的就是妄想，我有妄想就不对，我不生念头，这就是涅槃，这不对。这样实质上本质上来说，它只是压服，它并没有实质的转实藏，就是实藏的这个东西，第八识这个东西它没转，这就是没转实藏之名。这个地方还是要正知见，打破这些，打破这个根本我执，在这个地方上就是离开了一切的思维揣度，这个地方见到色当体就是空，空当体就是色，这个地方上就是在这个地方上正到这里，然后再上升进出习气，这大乘菩萨走的是这样的。这就是如来藏全体毕现啊，如来藏全体毕现。所以说呢，这一门最关键的是这一句话，就是说的是菩萨摩诃萨。我觉得对于心中心来说啊，对于心中心正在用功修行的，你知道了这个道理，但是呢对修行中促进的就是菩萨摩诃萨，欲求圣精进者，当敬如来藏及藏实名。大慧若无实藏名如来藏者，则无生灭。当敬如来藏，还有呢就是实藏这个东西，这两个都不可得，就是没有这个实藏这个东西，也没有如来藏可得的，这个地方就谈不上生，谈不上灭了。并非灭了世间，生了一个出世间，这里称出世间，出世间都没有它的余地，这就是出世间上上法，这个地方就叫做智慧解脱。当然它并不是断灭。记着名字者不见我真实，如实观察者住事歇无事，这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声音有断续吗？没有吧。然后再看第37门四法差别。如来藏是世出世间所依，地上菩萨见性除习，因消除了具身我执故，远行地后舍实藏污染之名，至第八地无功用而任运，继而亦属也空，圆满佛果。这里叙说的是四门法义和住地修正的关系。什么是四门法义？这里面应该说到了是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也就是说到37门这个楞伽经啊，快要说完了， 快要说完了的时候呢，这个佛又总结了一下，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又总结了一下，这就是四门，这个四门就是楞伽四门，楞伽主要的就是简单来说的话，有几句学术的话叫这个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这就是四门。来看看三十七门的四法差别，就是这四门都说的是什么呀？就是来看看这个第一段啊。尔时大慧菩萨白佛言：“世尊，唯愿唯说无法自性十二种无我究竟分别相，我及于菩萨摩诃萨于一切地次第相续。”分别此法入一切佛法，入一切佛法者乃至自觉如来自觉地，佛告大慧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大慧白佛为然受教。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说大慧就说了，你啊就是佛啊，能不能就是我现在啊就是特别的希望你能够说一下什么是无法，究竟什么是无法，究竟什么是三自性，究竟什么是八十，究竟什么是两种无我，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点，有什么特点，有什么共性，他们到底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样的话呢，我跟诸菩萨呢就好，就是说的是就是就知道就是怎样能够辨别它，然后怎样能够上的生进，然后呢能够就是说的是这个入一切的佛法，能够就是说从各个的角度去入佛法，从各个的角度去入佛法，一直直证如来究竟地，能够直证如来究竟地。就是我们知道了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到底是怎么样，我们知道了之后就好上升进了，我们就好从各个的角度去直入佛法的究竟地了。所以这个很关键呀，要给我们说一下什么是无法，什么是三自性，八十二无我等等等等。一会儿能讲个公案吗？魏平师兄问老师的，讲完经文的。我认为现在就可以问，你知道我的长项不一定是讲经，你说讲公案，我说啊，那好吧，我是这种型的。啊，巨齿和尚，巨齿和尚，巨齿和尚，凡有诘问，唯举一指。后有童子因外人问，和尚说合法要，童子也竖指头，据闻。随意任断其指，童子腹痛嚎哭而去，指复招之，童子回首，指却竖其指，童子忽然领悟，指将顺势，谓众曰：武德天龙一指头禅一生受用不尽，言气熄灭。对，你欢迎啊，你问吧，欢迎你问。这个巨指啊，巨指实际上的话，它是应该是准提菩萨的另外一种名字，我记着巨指是这个意思。巨指是现在呢，我们这正好就着这个意思就说了，哎呀，就是这指头都巨啊，都变成了这个了，挺有意思的。这个竟然是跟这个指头这个相联系，实际上的巨指我记着是好像是说的是跟准提菩萨有关，是准提的另外的一个名字。这个巨指和尚就是这个人呢、啊、人家一问他，他都举一个指头啊，这不是举指头吗？伺候他的小孩也学会了，人家说，哎呀，你们巨指老和尚说什么呀，伺候他的小孩，哎呀，还用老和尚动指头？不用了，就是小孩就动指头，小孩就巨指听说了伺候他的这个小童子，就是人家一问他什么是佛法，他就动指头，巨指就说，哎，你过来，我问你什么是佛法呀。这个小孩就跟这个老和尚举一个指头，他刚一举指头，老和尚夸一刀把他的指头给砍断了，这个童子疼啊，哭着就跑啊。然后这个时候巨指就交还了童子，他一回首，巨指说，哎，一举指头，哎呀，这个童子开悟了。这个巨指和尚将顺势就说了，我啊在天龙那里啊得个一指头有禅，到现在我也用不完呢、到现在我一指头虽短我一辈子都用不完，我一辈子虽长一个指头都用不完，言气熄灭。有什么问题？这个手机小伙伴是这个魏平吗？这个人是魏平吗？ 你问的这个问题就是瞎问，你不是做完了千座了吗？他执着什么？你看不出来呀、啊？他就是没有什么执着，他就是执着也不行啊。这个执着呀，这个执着这个词儿啊，我们现在说执着这个词儿很粗。执着这个词儿它是分两种，有个东西可执着，那个是着相；没个东西可执着，那是无明习气。那并不代表着他没有什么执着的，他就是在那执着，还没个东西可执着，这个地方可微细的，他照样还是执着，这很正常。这个童子老和尚一去，他就不是老和尚给他弄了个指头，他到哪儿都竖指头，这部分很明显呐。所以被斩了手指头，再举则明悟，本无有无。还是我又着相了，住在有上了吗？所以被斩了手指头，再举明我。还是你又是你又着相了？这个童子并不着相，这个你又着相了。你住在有上也不行，你住在无上也不行，你住在对错上也不行。你现在问我，你不住不着相，你问我干什么呀？就是你着相了，有什么东西可问我的？我这里有什么对错？你想在我这儿讨什么呀？我这有什么东西让你讨的呀？未平啊！你想在我这儿讨什么吧？此一指，彼一指，哪边同哪边异，我都不没法回答你，不回答你，你还在同意上做文章呢。就李光明，就你这个，你不着个有不行，你非要着有个东西。你别以为你学几句话就是懂禅了，你看看你说的那歪歪扭扭的都是什么呀？漏了多少馅儿你都不知道，禅不那么。魏平问，今天下午我为儿子的一个什么失记忆啊一类的，他咬我的大拇手指头很疼，我就想那个小童指头断了就悟到了，你怎么就不悟到？你的妄想太多了，你妄想太多了，把你的所有的拇指头都咬完了，所有的连你的头都咬完了，你也未必开悟，你为什么要这么多妄想啊？这个魏平啊，这个人啊，以前可能跟我有联系，还是很久没有联系了，我就不知道了。但是从这两个问题的格式来说，你就是说属于是在打千座的过程中，你自己猜的东西太多了，你还是应该跟祖师的对一对，你跟元音老人的对一对，跟齐老师的对一对，修到一定的时候就跟他的对一对。你比如说百座过后，千座中间你至少要对一对，千座完了你对一对，你别用以前你那种的知见，然后你今天打一个座悟点什么，明天打个座悟点什么，在这瞎猜瞎悟。我感觉你瞎猜瞎悟又很急，好像人家打了个千座没效果了似的，急着要悟一个东西，有个东西让你悟吗？你打千座要什么效果？要效果就不是效果，就应该继续打。你想要什么效果啊？你看看心经怎么说的，你不要看那复杂的，你看看心经。对呀、啊，无智亦无得，这里他悟了一个什么道呢？他如果悟到了，怎么叫无智也无得呢？你看看你这个心情，你得急切的想捞什么东西，你打了千座捞到什么了？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没有什么可捞的，你还要捞东西，你还要捞东西，没有意思，哪有什么意思啊？干什么事都有个意思，干什么事要是都有个意思啊，他就不竖指头了。他干嘛不直接跟你说意思呢？他在那竖干什么呀？他干嘛不直接跟你说的意思呢？他在那竖，那不是小丑吗？在那嘚瑟什么嘚瑟啊？竖指头这个事儿啊，这个李光明在群里面说了，我真的是不想搭理他。竖指头这个事儿，那也要跟着人，跟什么人才竖啊？我说的难听点的话啊，狗咬了你一下，你还要咬狗一下？你得看情况再竖啊，它适合了你再竖啊，它不适合你在这竖，你就打你一巴掌都是瞎的，都是浪费的。魏平这个就是说急于捞个东西有所得，有所得正好是不对。你修了千座没所得，这个地方才正好是对的。但是你接受不了你这个没所得，看这个格式有点这个味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是多看看祖师的，尤其是齐老师的，你可以从头到尾读一遍那个《心坛谐音》，读一遍那个，读一遍那个，基本的理路先顺对，《心坛谐音》。 都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没什么可得了。虽然没什么可得，你自己的烦恼疑惑你比比以前的那种的揪心有吗？不是也没了吗？这不就行了吗？你还要怎么这样啊？并不是多余有个菩提的，烦恼就是菩提，菩提就是烦恼。你想要菩提吗？那就等于想要烦恼。换句话说，正因为你想求一个所得的心在，所以我敢保证你还有烦恼，只不过烦恼你比起千座前松动了很多。你只要有一个所得求有所得的心，你必定还有烦恼，只是说烦恼少了，少了很多很多，但是你一定还有烦恼。啥也没有要了，都没有那个烦恼的主了，没个菩提了，没个烦恼了，烦恼的那个主都不在了，烦恼能拿你怎么样啊？菩提也不要了，换句话说，菩提你也不要了，烦恼能拿你怎么样啊？你就是看看心坛谐音，对一对之见，就是这种的迁坐的，就是他不缺乏打坐，他不缺乏实修，但是他的之见的改变，他缺乏这个。对一对，再对一对，看看那个妄想执着能不能松动。嗯，看看这儿还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学习楞伽。那暂时的话，好的好的，没有的话暂时没有，我们先学。你有什么你随时插进来都可以啊。李海说的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立知即无明本，这句话呀是道理。你行的怎么样了？你行的时候你抱着这个道理，你正好你恰好立了一个知见，你恰好成了一个无明本。就是我感觉到，就是李海你在那个佛法的教理上还不够完全的通达，还不够完全的通达，就是你看样子你打千座自己揣测，你揣测的时候你又加了很多佛言佛句，所以弄得四不像。第一不是学教理的味儿，第二呢也不是那种很彻的禅宗的味儿，两个都不是。行起谢绝，行起谢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行起谢绝不代表着不看祖师的，你还是看看祖师的，对照那个心地上的，有空还是看看，还是看看。别加那些词儿，那好听的词儿加的太多了。现在我们是亲政啊，我们是亲政啊，你加那些好听的词儿一加，显得遥远了，显得没法去获得它了。别加那些词儿，说你自己的。就这么说吧，在我们这儿不说佛不说法，我们这儿说心说性。嗯，好的好的。佛告就是那个大慧问什么是这个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佛告大慧，无法自性十二无我，分别去向者为名相妄想正智如如，若修行者修行入如来自觉圣趣，离于断常，离于有无等见，现法乐正受住，现正受住，现正受住，现在前大慧不觉彼无法自性十二无我，自心现外性，凡夫妄想非住贤圣。这个地方的话，这个现法乐正受住现在前，这个地方我加一个号，我怎么看着有点不通顺，是不是哪个地方打的不对了？这个地方还要再对一对，我加了一个红的，回头再看看。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文字啊，我在那个直播上的那个窗口调不好，稍等一下。上面问了这个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这四门，然后佛就说了，要是这几个分别来说的话，这个无法就是名相妄想正智如如。你看这个地方啊，一共有四个叹号，加起来是五个词，四个顿号。名相妄想正智如如，四个顿号，一共五个词儿，五个词儿，这就是无法，这就是无法。如果这个修行的呢，就是说的是，这个离开了断常，离开了有无等见，离开了一切的这个三昧正受之乐什么的，就是有三昧正受之乐也不住，那么这样的话，他就能够直证如来究竟自觉圣趣这样的一个境地，他就往如来自觉圣智这个地方上去证了，这就是修行入如来自觉圣趣。 这个大会不觉彼无法自性时二无我，你如果你不觉悟什么是，你不觉悟这个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的真相，你还在认假作真。自心现外性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的是一切都是自心所现的，但是你认为这确实是实有，外面实有境界，你不认为它是自心所现的，你认为它是外面是实有这些境界，这就叫自心现外性。自心现外性简单的通俗一句话就叫做认假作真。你如果是不知道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的真相，然后呢认假作真啊，认为实有一个自心，实有一个外面的境界，那么你这就是愚夫愚痴凡夫的之见，你不是圣贤的之见。我记得当时的时候师兄们合起来在讲这个楞伽经的时候，这个好像是王弘学是谁提了一个如来自觉圣趣和如来自觉圣智他们的区别的解释。这个解释啊，我认为你看看啊，如来自觉圣智和如来自觉圣趣，趣就是趋向，就是道，也就是说吧，这个道是什么呀？你比如说轮回就叫做六趣，那么如来自觉圣趣，这就是说的是就是修道人证的那个佛道，证得的佛果啊，这个就叫做圣趣啊，也就是简单的来说，你认为你可以说认为它是佛道啊，是就是修正入如来究竟地啊，如来究竟地，这就是圣趣。这个当然如来自觉圣智说的是那个智慧啊，这是两个。说两个其实这都是微细的区别，微细的区别，本质上来说的话它都是一个。这是说的是无法，就是这一段佛说了，就是给你说一下吧，无法就是名相妄想政治如，就是真正的修行人呢、啊、他离开了，他既不是断灭，他也不是常住，他并不住一个常住，他也不是有，他也不是无，他也不住一切的这个三昧正受乐，这样的呢他就能够直证如来究竟果地，直接的开如来智慧。另外呢，另一些人呢，他不了解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的真相，他认假作真，他认为实有一个外境，实有一个自心，那么这样的一种的知见，他就是愚痴凡夫的知见，他是愚痴凡夫的妄想，这一类的就不是圣贤的知见了。这一段大会白佛言：世尊，云何愚夫妄想生非住圣贤？佛告大会：愚夫既着俗术名相，随心流散，流散以种种相相貌堕我，我所见希望，既着妙色，既着以无知腹胀生染着，染着以贪慧所生业积极，业积极以妄想自缠，如茧作蚕，堕生死海，住去旷野，如七井轮，以愚痴故，不能知如幻野马水月，自性离我所起于一切不实妄想，离相所相，即生住灭，从自心妄想生，非自在，非时节，非微尘圣妙生。这一段你仔细看一看，能读懂不能啊？我看这一段还算是好理解吧，好理解吧。大慧菩萨就问了，那个为什么愚痴，这个为什么这个上面的知见是属于愚痴凡夫的妄想，它不是这个贤圣呢？为什么愚痴凡夫会有上面的这些错误的知见，而不能够像贤圣一样啊？这就类似于问这个为什么就是愚痴凡夫会这有轮回呀、啊？那个有轮回不是因为他这个十二因缘吗？他为什么会有十二因缘？他十二因缘不是因为无明吗？他为什么会一切本明妄起一念认明呢？就类似于这个了。然后佛告大会：愚痴凡夫啊，他记着俗术名相，俗术名相就是一般的世间的这样的一种的分别，不是一就是二，要么就是零，就是这一类的，就是他分别俗术就代表着分别啊，代表着分别，不是分别理就是分别事儿，就是说这就叫做俗术名相，不是分别理就是分别事儿，分别理的就是现在说的那个秀才遇见兵的那个秀才， 分别事儿的就是那个冰的冰，它两个都是一就是铁都是乌鸦，都是一般黑的东西，只不过一个执着于事儿的那个叫冰，执着于理的那个叫秀才。秀才遇到冰，有理说不清，就是说于是它两个就是一个是名的，一个是相，这是我的理解啊，通俗的解释这个名和相啊。就是渔夫记着俗术名相，随心流散，就是记住俗术名相了，然后呢就是随着心。什么叫随心流散呢？随心流散就是你就像那个大海随波逐流一样，随波逐流，他记住了这个他就奔着他跑了呀，他的心就奔着他跑了，他跑没个东西让他追能行啊。哎，这就有了种种的相貌了，恰好他有一个能见，恰好也就有了一个所见，因为他急着要想要我要能见个东西，哎，他那个所见就来了，堕我所见希望，就是说因为他期盼着，所以呢这个光明就分成了两个了，一个是能，一个是所，然后呢这个就开始攀援了，这就叫做记着妙色，攀援种种的相啊、色呀、名啊等等的，因为他攀缘记着，所以呢就是这个无名啊，这个无名恰好就这个助长了这个攀缘记着，然后呢他就开始有染着了。有什么叫做染着呢？就是他认假作真了，哎，他是真有，这样的话呢本来大好的清净的如来藏体就开始出事了，生了染着了，这就是怎么样了？生了染着了，就开始就是像说的那个，要爱什么了？要爱了什么就要拿呀，拿这个东西啊，不爱什么就要舍什么东西啊，就是爱缘取，取缘有。你想，因为爱了，所以就想取了，想取了就有了，想取了，你想要拿就有了那个东西了。有缘生老，有缘生老病，有缘生缘老死。有缘生缘，这就是说的是你，因为你有这个爱染了，这个染着就是说的是，就是你这么说吧，取舍，有了取舍了，就开始有贪嗔痴慢疑了，有了贪嗔痴慢疑了，就开始造作了，就开始折腾了，这就是业呀，有了业了，这个妄想就是被业所缠啊，有了业了，在业里头痛苦啊，不堪呐、就是现在。这个业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内卷。什么叫做内卷呢？现在大家说的内卷，就是人家都这样，你也这样，你不想这样，你明明不想这样，但是你不得不这样。哎，这个业就是这个味道的。所以说，你有了这个业了，你不得不跟着他走，好痛苦啊！就是如茧作蝉。其实这个业也是你自己的，就是这么说吧。现在说的内卷，通俗点说，那是你自找的，你活该的。你本不需要内卷，你非要内卷，你怎么办呢？所以说聚集以妄想自缠，如茧作蝉，你觉得迫不得已，都是你自找的，都是你自找的祸害，堕生死海，这就开始有生有死了。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是一个轮回，就像是那个打水的那个从井里头打水，那个中间有一个轱辘，你打水，这个水可以上可以下，这个轱辘是一直转的，它没上没下，它就一直转，它只有围着圈转，没有出头之日啊，就是这样的。这个轮回就是这样的，轮回就是生死苦海，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出头之日，它就一直这样的，好完了坏，坏完了好，穷完了富，富完了穷，善完了恶，恶完了善。贵完了贱，贱完了贵，就这样，都没意思透了，这有啥，这没啥意思，这就是这个。然后呢，但是呢，愚痴凡夫啊，他由于这个认假作真，他愚痴，所以他不能够了达这一切种种的现象，就像梦幻泡影一样，就是像变的戏法一样。这个野马呀，这个野马就是杨艳啊，野马就是杨艳，就是野马是什么意思啊？野马就是那个。你仔细看一下古时候这个野马的解释，这个野马呀，就是说的是这个，像是这个马奔腾在田里产生的那个尘埃，雾气腾腾的那个东西啊，就是那个东西，实际上它就是杨艳，像如幻野马、水中月、杨艳和水中月，就像水中的月亮一样，看着它明明有，它不是。今天还有一个人说呢，那个就不知道了，他说这个。 如幻这个东西啊是真有啊，它并不是没有啊。你说这让我咋说呢？说如幻梦是有，你非承认，你拿给我看，他只承认如幻是有的，他只承认有次第的，反正任何有相的他都说他都承认，你说到无相的他都不承认。所以他什么时候能够转过来？他什么时候能够接受一点点这个无相啊？什么时候能接受一点点啊？你就这样，你咋化空啊？你就说咋化空吧。那你说说，你天天强调圆圆老人说的，要是一切化空，你说说这怎么化空啊？你跟着跑了，你就要提醒自己啊，你要给自己拉回来呀、啊，这才是修行啊。第一步，你先如法的打坐，规规矩矩的打坐，不能有任何讨巧。如果有讨巧，佛早告诉咱了。佛何必让咱受这多余的苦呢？这个打坐是必须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打完了坐之后，你下坐的时候，你就得勒自己啊，能这么跑就是脱缰野马一样的跑吗？你得勒着自己，这才是修行。那个打坐还不是修行，那个打坐是促进你能勒得回来的，去断它的。你就这么狂想，你坐上的时候能吃咒吗？你能吃几遍咒啊？你咒吃不好，你就不可能正道，因为我们的法就是结印持咒来正道的。你坐下，你打那么多妄想，你咋结印持咒正道啊？你坐上的时候都全身的妄想一遍一遍的往上现，你坐下你得刹刹车呀，咋办呢？凉拌凉拌。就是说这得看他自己，得看他自己，别人没奈何，拔苗助长不行。就是说你呢，就是说你呢，说的哪是别人呢？就是说你呢，咋不是啊？就是说他呢。断什么呀？今天还有的是时间呢，断什么呀？他要断也是他自己的事儿。就说到了，今天是说啥了？说到沈阳群里面，这个袁荣可能是不是说了，我这来不及吃那个瓜，这一天的事儿太多了，出去开车去了。回来光签作内的就看了一看，关于这个李光明的这个事儿啊，就是说的是他，就是说容不得别人说李光明什么，他自己认为李光明合适，他愿意为他是，这是他的自由，他不一定是错，他不一定是错，但是别人有个标杆可能更高，把李光明给标下去了，那也是别人的，他也不能认为别人是错，我认为他不一定是错的，别人更不一定是错的。而如果非要把我分，我肯定在别人那一波里，我不在他的那一波里，这个话是要说实话的。他做不做让他好好思量呗。他要是要断做就断，他要断做就断，他哪是因为什么呀？那是他该断。任何一个人拿断做来威胁也要说实话。这种事儿我不是没有经历过，说他一个不开悟他就说他不做了这一类的，那也不能说你开悟了呀，这一类的有的是。我跟你说，他要是真的跟着李光明，肯定有一点儿。李光明这个人呢，脾气倒是好，另外一个呢，李光明是一天都不能不做的，他打死都要做的，他要是真的听李光明的，他还真不一定不做。这一点倒是李光明就是一天都不能不做的，他是那种的。各有各的缘，各有各的缘。以愚痴故，不能知如幻野马水月，自性离我所起于一切不实妄想。就是咱们说到前面了，后面的还没解释。这个究竟自性这里啊，并非是能所，并非有一个正道或者没正道。你看那个魏平，你不是说吗？就是他看到什么悟到了，他悟了一个什么？他悟了一个没有东西啊，没有一个东西悟啊，还说什么悟和迷啊，再也不上人家的当了。没有一个能悟，没有一个所悟，究竟这个地方上没有一个能悟，没有一个所悟，也没有一个迷，能迷也没有一个被迷了，都没有啊。自性离开了能所，那么就是这个是咋回事呢？那众生为什么这样啊？众生啊，就是由于他不时的妄想，所以生起来了这个十二类众生和一切山河大地。也就是说，十二类众生和一切的山河大地，这都没有在他的心外。那么这个心就是众生的不时妄想，就是他这个妄心。 唯心的这个心说的就是这个妄心，这就叫从自心妄想生，从自心万法唯心，这就是说从自心妄想。这个自性啊，离开我所，离开了就是有一个能造的相和所造的相，有一个能见能认识相的这个能，也离开了所认识的相。这个能认识相的这个东西，这就叫第八识的见分，所认识的这些相，这就叫第八识的相分，第八识的见分，第八识的相分，这就是轮回的构成啊，这就是轮回的构成，就是离开了能所，就离开了一切的两边，离开了一切的两边，也谈不上生，也谈不上住，也谈不上灭。所以说啊，这就是自觉圣智，自觉圣智这里它没有生，没有住，没有灭，没有这个能，没有所，没有一个就是能认识的相，也没有所认识的相，也就是这个时候的话，他不住好相，也不住坏相，他不住这个能认，有个东西可认识，他也不住什么都不认识，这两个他都不住啊，这就是自觉生智啊。所以说啊，这一切的妄想啊，一切的法呀，它都是建立在自心的妄想，就是都是建立在什么呀，他认假作真了，他认假作真了，这是他的，就是这一切都是自心的妄想，更加不是从自在大自在天从这里生出来了一切万物，更不是从时节这里生出来了一切万物，就是到了某一个时辰，哗，宇宙到大爆炸完了，什么东西该有的都有了，不是这样的，更不是从简单的一个微尘开始，慢慢有了变大的泥团，然后再变大，再变大，什么什么有了，从微尘的四大基本物质，什么分子、夸克什么的再生长出来的，也不是从圣庙，就是圣庙天，从一切的，就是你所不可思议的那个什么什么地方啊生出来的呀，也不是的，这就是说的是种种的，就是外道见，他认为就是有一个什么东西从这儿生出来的，这个世间生出来了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这些都不是，你所谓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都是你的妄想，那是从你的妄想中生出来的，你还打什么妄想啊，你还说什么妄想啊，你就说你喜欢心中心法，这也是你的妄想。今天魏平问童子是因为看到指头开悟吗？不管他是看到什么，你说他开悟悟了一个什么，你就是说你要知道重点儿，重点不是在于他因为看到树指头开悟，他是悟到了一个什么，他该悟的时候他看到什么都会悟，他看到你呸一口他都悟了，他看你唾口唾沫他都会开悟，关键是他悟到了什么，他悟到了什么呢，你好歹你是就是说的是这个好歹你是吭哧吭哧的，你打完了千座，你打完了千座，有你的不容易，有你的艰辛，你自己说说，你通过这千座你悟到了什么，有什么东西让你悟的，如果你是做了千座的，还有一个你的情况呢，就是说的是刚开始的时候做得紧做得多，是不是座数上够了一千座，但是天数上还不够，如果天数上不够，还是应该天数上把它做满千座，师兄就是三年也做满了，三年你吭哧吭哧做满了，从你自己来说的话，你自己你没有任何的开始，没有任何的提示，你自己就是说的摸索着撑过来做了千座，你自己说说有什么可得的，有所得吗，这就是你的误处，这就是你的误处，你就是不肯啊，这就是你的误处，你总想要别的，别的都不是，这就是习气太重了，那个贱呐，下贱的贱，那个贱。习气非要想要个东西，你要得着吗？习气深重，总想要个东西，打着修行的名义要个修行的东西，那是打妄想，那不是修行啊。没骂你。你应该看那个传子夹山的，看一下传子夹山的公案，看一看这里是不是也不再贴了，因为这个传子夹山的公案大家都很熟了，你相位别有耶，看了的话看到还有什么， 他要是再要个东西，他辜负了传子，他辜负了历代的禅宗大德，他辜负了三代祖师，他也辜负了自己这三年，看他还敢不敢要个东西。他要敢要个东西，就像锯齿和尚一样剁剁自己的手指头。你自己再回吗？回吗？回吗？你不要什么，你缺什么了呀？你缺什么了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还羡慕别人什么？你就说说吧，你是羡慕我能说会道，还是羡慕谁有神通啊？我这个能说会道，你这看的不对。首先，我不是最能说会道的啊，这是逼不得已的。第二点，那个，你没看做事上，有的时候一点都不淡定，一点都没有坚持力，一点都没有素质。那有的师兄做事比我强的多了多了，你别以为这个是我的妙用，别人的妙用比我强多了。你别羡慕任何人，刘刚最知道了，我这啥都不行，就一张嘴，你信我这个可毁了，没有反应，看看他再有什么吧，我们继续学习楞伽吧。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对于俗术的解释，我把这贴出来给大家做参考吧。我们不是说的是名号吗？名号就是假名叫什么，这就是假号法，就是假有一个名字。杂俄含经上有说，俗术法者，为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如无名缘行，行缘时广说乃至纯大苦聚集其，也就是他有个东西，这就开始了，也就是俗数就是分别的意思，有这个就有那个了，有这个了就这个起就那个起了，也叫假号。问问题也要想好久，卓有为不肯无为，这个公案和二祖慧可砍手臂是一样的吧？哪个公案都跟二祖慧可砍手臂是一样的，不光是这个公案。据着俗术名相随之流动，随之流动所以忘记有，所以这个因为随之流动所以会忘记能所，也然后呢忘记能所，这个又有无明妄习，又有无明妄习，所以有了爱染，有了爱染所以有了贪嗔痴，有了贪嗔痴所以造业，因为造业所以在业里头不能自拔啊，来回的循环，来回的循环。这个里面举了宗庆录，能所相生，心境对待，缘随缘失性，莫反出缘，不知不觉已立尘劫。这个地方就是举了一个这个宗庆录这么好的引用的，这都不是我引用的，这是当初是三十七门是哪个师兄写的，应该是他引用的，这忘了是哪个师兄写的了，他引用的这个能所相生，哎，心境就开始了，心境开始了就随着那个境界跑了，早都就是说的是随着那个指头跑了，哪还记得那个性啊，随着那个指头跑了，哪还记得没有什么可悟啊，总是说他为什么看个指头就悟到了，你就随着指头跑了，你都忘了这个悟道这个事儿了，忘了这个性了，也就是你说随着，你说他为什么看到指头悟到了，他悟道悟了一个什么呀，你什么时候都不能失这个性啊，你就随着指头跑了，那还有那么多禅师不是看着指头悟道的，他们是为什么呀，你咋就对这个指头这儿开始就是那个什么了呢，开始就是那个看不明白呀。还有一个后话来说的，他的这种情况，他见什么就竖，见什么就竖，见什么都竖指头，见什么都竖指头，就这种人，你不打他的指头能行啊？你不打他的指头，天下人都会骂你这个老师。他见什么都竖这个指头，这个时候就应该把他的指头砍掉。随缘失性，莫反出缘，不知不觉。随缘失性，再也不会回到原来的那个光明一团了，不知不觉，哎呀，轮回就来了。起心论说的一切境界，唯一妄念而有差别，若离心念，则无一切境界之相，不在在不在处，一样一样的。这个东西没有文学功底，还看吗？不在在不在处。 这个不在在不在处啊，这种打法让我想到了实心，它这个打法有点像实心，实心刚开始就是这样，你光说不在这儿是对的，你不在那儿是对的，你老说不在这儿不在那儿，那能行啊？到底在哪儿啊？如有主帐子，夺如主帐子，汝无主帐子，余如主帐子，又云如有主帐子，余如主帐子，这样子有这话挺有意思的。你有主帐子是吧？你啥都没有，就有个主帐子，我夺你的主帐子。你没有主帐子是吧？没有主帐子，我就塞给你一个主帐子，你不要我也要硬塞给你。另外一个人说，我不是的，你有个主帐子，我偏偏给你个主帐子，你没有个主帐子，我夺你的乳帐子。这一段这一段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呀，你无主帐子，夺你主帐子，这个地方啊，就是冉师兄答的那个不在在不在处，不在那个在不在处，他就是他没有这个在不在这个地方，没有在不在这个地方上，把他这个没有在不在这个地方要给他夺掉，如无主帐子，夺如主帐子，你以为说不在就行了？你说不在恰好要夺掉呢？冉小红这种属于后面那个汝无主帐子，夺汝主帐子，他听不懂就算了，他还有一个无主帐子在，无主帐子就成了一个主帐子了，恰好要夺掉这个，你答了就知道落了，不是你答了，你生出来就已经落了，怎么办呢？你知道你这个生出来，你这一生你要是不明心见性，你就祸害大了，你知道不？你还在那一天到晚瞎捣乱呢，你从你这个答了就知道落了，从这个角度你就应该知道你生出来就是祸害，你踏踏实实的走修行的路子吧，不要任何的讨巧，这个厉害祸害不到你吗？杨子涵，你别着言去啊，愚痴凡夫。说到这儿了，咋厉害了？完了，你说到杨子涵的痛处了，他又该着急了。愚痴凡夫随名相流，随名相流，这个地方开始讲这个无法了。大慧比相者，眼识所照名为色，耳鼻舌身意识所造名为色，名为声香味触法，是名为相。大慧比妄想者，施舍众名，显示诸相如此不易，象马车布男女等名，是名妄想。大慧正智者，比名相不可得，犹如过客，住时不生不断不长，不堕一切外道声闻缘觉之地。复次，大慧菩萨摩诃萨以此正智，不立名相，非不立名相，舍离二见，建立于诽谤，知名相不生，是名如如。这一段讲的就是名相妄想正智和如如。这个愚痴凡夫，愚痴凡夫呢，他就是随着世间的这些景啊，随着这些心啊，随着这些妄心，随着外面的景，随着这两个流动，随着这两个就攀援流浪去了，流浪去了。什么叫做相呢？什么叫做相呢？相就是指的外面的境界，外面的境界有什么呀？有这个六种相，眼睛能够认识到的那些的叫做色相，耳朵能听到的叫做声相，鼻子能够嗅到的叫做香相，舌能够尝到的叫做触相，叫做味相，身能够这个体会到的，身能够这个感觉到的，感受到的，这个叫做触相。那么心就是那个第六意识心呐、啊，第六意识的心所能够对应得到的，所能够思维得到的那个东西叫做意识相，叫做意识相，就是那个叫做法相，那个东西就是你第六意识心所能意识到的东西，这个叫做法相。这就是一共分成了六个相：眼、耳、鼻、舌、身、意。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分别对应的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六个相。这就是名相的相，名相的相，名相的相就是指的是眼、耳、鼻、舌、身、意所对应的这个东西，这就叫做这个 六个相，这就叫做六个相啊，六个相。然后呢，这个要这么看来的话，这个相啊，还不光是指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能见到的色相。看样子心里所想到的这个叫法相，这个也属于相，这个也属于相。那么什么叫做名呢？什么叫做名呢？这些妄想啊，各有名字。这个每一个名字代表着住相，这个名字就代表着这个相，这个相就有一个名字。就像是那个大象，它叫大象；就像是那个马，它叫马；就像是车，它有个名字叫车。这个布有个名字叫布，这个男有个名字叫男，女有个名字叫女，等等的，这个就叫做名。名这个东西啊，你见不到它，但是每一个名它代表着一个相，就这一类的东西，这个叫名妄想，也就是有一个相妄想，有一个名妄想，有一个这个。是名为相，是名为相啊！不对，这个解释的还不对。这个解释的应该是这样的：设施众名，你认这个名为真，这个就是妄想。也就是说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你看这个一个名对应一个相，一个名对应一个相，你认这个名为真，就是这个东西就叫做妄想，这个就叫做妄想。那么什么叫做政治呢？也就是说这个名相。这个任何的一个事物它对应一个名，它是这样的，有一个名它就有相应的事物所对应，这是名和相。那么你把这个名和相认假作真了，这就是是名，也叫做相。但是你把这个名和相认假作真了，这个就是妄想，应该这样解释。那么什么叫做政治呢？政治就是说的是正确的认识，就是那个名啊是不可得的，那个相也是不可得的，就像是这个过客一样，它是过客，它不是主人，就是这些东西啊，它就像是就这么说吧，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的那个路边的野花一样，它是过路风光，它不是你要到的究竟地，它是不可得的。这个就是名和相是不可得的。然后呢，这个住识，这就是说的是八识，这个八识呢，它本来也没有生过，它并不是断灭的，它也不是常住的。这个就是他不堕这个外道的这种的见地，也不堕声闻缘觉的见地。外道的见地呢，他是认为实有山河大地，实有一个能认识的，实有一个所认识的。声闻缘觉的认识呢，声闻缘觉的认识是就是这个实虽然实有，但是我闭合六根，不接触六尘，我就是可以就是一直的就这样闭合下去，我就可以到一个究竟涅槃的境地了，我就再也不起什么念想了，不跟你们接触了，不受后有了。这是声闻缘觉，它是离开了这个世间，有另外有一个隔绝之地，在那个寂灭之地，在那里入涅槃，那是声闻缘觉的，就是那个，也就是声闻缘觉的特点呢。他认为这个八识的这个东西是祸害，他要断掉不生，这样的话他就能够正果了。实际上他这样只能断到前六识，那个第七识、第八识不是这么断的。这个第七识、第八识啊，这种妄想只有亲证才行，它不是像你想象的，你隔绝了就行的。这是声闻缘觉的，还有外道的。那么呢，这个是说的是政治。什么是如如呢？菩萨摩诃萨用政治，就是不立任何的名相，但是呢，他也不排斥任何的名相，这就叫不立名相。但是他也不是不要名相，他不树立任何的名相，但是他也不是不要名相。有的时候该借助名相说法，他还是借助名相说法。就是名和相，就是说有的时候借助道理，有的时候借助事相。他有的时候借助道理来说法，有的时候借助事相的显现来说法，但是他都是不立这个道理，也不立这个事相的，他是舍离了这个二见，舍离了名这种见解，舍离了相这个见解。他既不建立什么，他也不诽谤什么。建立就是树立，诽谤就是去掉它，这就叫做诽谤，就是减损就叫做诽谤啊。这就是既不加它，也不减它。他知道这个名相本来就是没有生过的，本来就没有一个名和相，这就是如如了。也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强调的来看，什么叫做政治，什么叫做如如，什么叫做政治，什么政治就是这些东西都不可得， 这就叫做正智。那么如如是什么呢？如如就是说他知道这些东西不可得，知道这些东西不可得，就是说的他证到了究竟的这个是究竟的这个果地，究竟的果地这里呢，他知道不可得，但是他也不断灭它，他有他的就是方便用，他虽然有他的方便用，他也不利，这个就是如如。也就是说这个如如是什么呀？如如就是正智，就相当于这个智慧。这个如如就相当于佛果，这个佛果跟这个智慧，你怎么区分它呀？你不好区分它，勉强区分吧，勉强区分吧。这就是正智和如如。这一段说的是名相妄想正智和如如，名相妄想正智和就是在愚痴凡夫这里，他建立了名，建立了相，一个名对立一个相，一个相对立一个名，他是这样的，他认名相为真，这就是妄想，这就是妄想。而这个就是这个智者呢，他知道他了知了，就是名和相都不可得，他不住在一切的名相上，这就是正智。他不住在一切的名相上，他也不损坏这个一切的名相，他也有他的方便用，他离开了这个见利和诽谤。这个如如啊，什么叫做如如啊？就是法尔本来如是，法尔本来如是，这就是正智和如如。这是说的是无法三自性。再接着往下看这一段，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我看看经节有什么没有。这个无法三自性82无我，在第三门有无妄计一节里面呢，也有这个门里面，就是总结这个妄想。妄想就是对名相执劳为实，就是妄想。正智如如哈，是不得已的方便说呀，如果没有前面的名相妄想，就没必要搁一个正智如如。你这个你别怨佛这儿有正智如如，你应该怨众生为什么要有名相妄想。他那个正智如如是对那个名相妄想的，没有那个名相妄想，也不另立一个正智和如如。后面呢就说了这个如如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说起来就多了。大会菩萨摩诃萨住如如者，得无所有境界故，得菩萨欢喜地，得菩萨欢喜地已永离一切外道恶趣，正住出世间去，法相成熟，分别幻等一切法，自觉法去向，离住妄见怪异相，次第乃至法云地，于其中间三昧力自在神通开敷，得如来地以种种变化圆照，视现成熟众生如水中月，善究竟满足实无尽具，为种种异解众生分别说法，法身离异所作，是名菩萨入如如所得。我看这一段也不需要解释什么吧，也不需要有什么，这都比较好懂吧。菩萨住如如者是什么样啊？就是正果的这个是什么样啊？正果的是什么呀？它是什么境界啊？什么也没有的境界。你看看咱们千足过后还要个什么境界呢？他到底悟了一个什么呀？他到底是为啥会悟道啊？他被断了一个手指头就悟道，天哪，我都被咬了一下都不会被悟道啊，怎么回事啊？你看看你看看他悟了一个什么道嘛？他那个境界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就开心了。哎呀，幸亏没有什么呀，要有个什么我可毁大了，要有个什么东西我有，他有的比我更多，这没完了，幸亏大家都没有，好开心呐、到这个地方上如释重负。哎，这就是菩萨欢喜地。这是从刚开始的有猛的到没有这个地方，他猛的一下子他好开心呐、一下子就是所有的一些负担都放下来了，特别特别的开心，特别特别的开心。这菩萨欢喜地，菩萨欢喜地。哎呀，到这儿你别跟我说什么胜负，你别跟我说什么高低，大家在这儿全都是没有，大家到这儿全都是穷光蛋，你还说什么呀？这是轻松了，放轻松了，一下子放了一个大轻松。这是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就是这么说吧，这个地方上实际上啊，就是在欢喜地这个地方，欢喜地这个地方啊，在华严经里面它有形容，它就形容过这个已经算是不动地了。它哪个地方不动啊？外道恶趣拿它不能动摇了， 外道之见，哎呀，这外道之见，你们在这树立这个东西算什么呀？别说外道之见了，佛这个地方都一法都不可得呢，别说外道之见。所以他再跟他说什么曼妙的境界、庄严的言辞什么的，都不能够动他的心。曼妙的境界、庄严的言辞，还有这个打动人心的东西，有的人说爱，有的人说喜悦，有的人说安详，这就是这个。还有的人用的那个词句就特别的，就是说小资，就是那种特别的有文采，还有一种就是有神通，给你说你家怎么样，他家怎么样，你将来会怎么样，你明天会咋地，你一会儿会怎么怎么怎么样的，就这些这些神通啊，这些你言辞啊，什么什么巧妙的辩论啊什么的，对他都不会有那个了。什么再怎么那个地方的什么什么清净什么，他这个地方是无所有，无所有的，那些东西都动不了他，动摇不了他。这样的话外道恶趣就没办法侵入了，没办法侵入了。这样的话呢，他就是说的是，就是在这个，就是他就是就是这么说吧，他已经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不邪了，不邪了，这就叫做正住。正住在哪里？正住啊，就是出世间法的究竟意趣，他明白了，他明白了，在这个地方上，他就是有根本的正知见了。正住出世间去，就是他有根本的正知见了，他不再去走任何的邪魔外道了，不再会那个了。不再会被邪魔外道所带跑了。这样的话就叫他，这就叫做因地的这个种子成熟了，这个因地种子成熟了。然后呢，他呢就是这个分别幻等一切法，他呢就是说随着他的因缘，随着他的除习气，随着他的各自的这个因缘的这个不同，他所现的这个妙用吧，就可以说他所现的这个妙用吧，就是也就是各有不同了，分别幻等一切法，他知道这一切的这个幻化呀，这一切的分别啊等种种种种的这些差异的法都是幻化的。分别幻等一切法的意思就是这一切的法，种种的法，就是日有日的这个光明，月亮有月亮的清净，种种的法的区别，种种种种的法相，这些都是梦幻泡影。这个贪嗔痴梦幻泡影，戒定慧也是梦幻泡影，这一切一切全都是梦幻泡影。就这个地方上，就是他就证到了这个自觉法，这个地方的这个证得了自觉法这个地方的这个果位。那么自觉法是什么？自觉法就是说的，你觉悟的这个法是你本有的，这就叫做自觉法。你觉悟的这个法是你自己本来就有的，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本来就有，你不用再去妄求一个什么了，你不用再妄求一个，你这里本来不欠缺。至于你世间显现的因缘什么的，那都是相，那都是梦幻泡影，或者说都是方便用，都没有什么。你只要不被他所害，那全都是你的方便用。所以这个地方自觉法去向，就是说证到了这个究竟法，这个地方上是法而本来如是的，是他本有的，这就是自觉法去向。这样的话呢，他就离开了那些邪知邪见了，他也不再去求取那些奇怪的那些相啊，有个神通啊，获得点跟别人不同啊，跟别人不同就是证道了，胡扯。今天还有一个人说呢，就是要观他家人能不能修心中心，我说我不能观，让他自己去琢磨吧，我就说我不能关。后来他就走了，不知道他是不是一看他要找一个能关的。我明明已经说了某个人能关，我都讽刺了，就是有的人就是这样的，你本来修心中心修得好好的，你到他那儿他一关，哎呀你不适合修心中心，人家一听吓坏了，修个心中心好像有灾有祸似的，就不修了。你听他的就是说的，你就这么说吧，非要关呢，你就这么说吧，佛已经替咱关过了。佛是这么说的，就是说的是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听佛说的这些话的，上到欲界天，下至金刚际，这一切的全都是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佛都已经观过了，你还问什么呀？再有谁说的谁不能的事的话，你看看他跟佛经对照一下行不行啊，对不对呀？佛都已经替咱就这么说，你非要观，佛已经观过了。别人说你不能修，你就不能修啦？你就那么相信他愿意跟着跑就跟着跑吧，这也没办法，他不适合，法缘未熟算了。谁要是给你关了，你没修不成心中心，你都别信，你就要修怎么样？你相信他那个， 四谛乃至法云谛，法云谛就是说的逐是逐次逐次的从欢喜谛到法云谛，这就是初谛到实谛了，初谛到实谛了。今天李海不是问吗，能心见明心见性是初谛吗？明心见性用在哪一谛都合适，你非要问的话，哪一谛看下一谛的人都没有明心见性，它是个标杆，它是个方便说。你到底明不明白什么是明心见性啊？你到底明不明白什么是实谛啊？你在这一定要对应一个什么东西，就这么说吧，桌子能对应椅子，因为桌子也是有，椅子也是有。你拿一个没有的东西，你说虚空，虚空到底属于桌子还是属于椅子啊？那能对应得上吗？你这么对应别扭。刚才说到了这个四谛乃至法云谛，对对对，次之乃至法云谛，我看看啊，次之乃至法云谛，然后后面的呢就是于其中三昧力自在神通开敷，在这个中间啊它就自在了。这个地方啊，我觉得你的重点在哪，是三昧力神通这个地方还是自在？什么叫做自在了？三昧力有和没有都不成为障碍，神通有和没有都不成为这个障碍，这个慢慢的就有了三昧力神通了。就这样的话，就是直到如来究竟地，这个时候啊，就有了方便了，就有了方便变化了，种种变化圆照，视线成熟众生，就是他机缘到了，你给他时间，哦，原来是这样，就能让那些众生知道啊，原来这是水中月。最关键的是让他了悟到这是水中月，这是水中月。就这么说吧，这个三昧力自在神通开敷，这个如来用种种的方便，然后呢就是这证得了如来地，用种种的方便圆照视线成熟众生，让众生悟到这一切是虚幻不实的。他给我们视线的就是六蕴宇宙啊，他给我们视线的就是六蕴宇宙，我们修六蕴宇宙就会啊，原来这是水中月。种种变化圆照，这个心中心的六蕴宇宙的法就是种种变化圆照之一。我们修着修着，我们自己就哎，原来就是水中月。善究竟满足实无尽具，实无尽具前面有解释，这就是说的是妙用这一块了，妙用这一块了，为种种义解众生，就是他的理解的程度到哪个程度，你都为他说哪一些，说哪个阶段的法，说哪个阶段的法。这个法身离义所作，是名如菩萨入如所得。虽然是这样，但是他并不是就是说的是有一个造作，他的究竟法身这里是不出不入的，它是不动摇的，并不是有一个意所造作。就这么说吧，离开了所有的造作，离开了所有的攀缘，这就是法身离意所作，就是它的真相是离开了任何的意识能攀缘的，离开了你任何行为的造作，这就是如如。这一段说的是如如的妙用，它如如的妙用最后还是不出这一句，就是离意所作。还有一个如如境界者是如如者是什么呀？无所有境界，这一段的总结的这个地方大家注意，这个无所有，这个地方无所有它并不是断迷，越彻证无所有，越善明晰一切法相，善无碍妙用，至究竟地的时候，它是无一丝的作意，丝毫不立，一法不存，本来如是，究竟清净，所以才能现无量的一生身，无量的妙用啊，无量的妙用。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关键的，这个关键的就是说的是你别看那个外相，你就抓住这个无所有，你就抓住这个，你就什么你都不住，你就什么都不住，你就只管用功嘛，你放心嘛，你在这用功不会用错功的。我们现在的人，你跟他说啥都行，就不能说无所有。这个就是说了无法三自性的这个无法名相妄想正智和如如正智，那个就是一切不可得。如如这里到底一切不可得之后是啥样的呢？把这个如如的也告诉你了。如如这一块说的多了，但是如如的多都没有离开那个无所有境地，那个地方是一切之根基。这是这个无法，大家对这个无法还有什么概念上的问题吗？ 但也有把无所有当指头，那不是无所有，那是立了一个无所有，那不是真的无所有，他立了一个无所有了。无所有是什么样，这个后面不是说了吗？你看看那个如如，他把无所有当成指头的这种呢，那是他的理解，并不是他的亲证。宁可空住所有，不可实之所无，不是我说的，是庞韵说的，没有问题了。我们学这一段是庞韵叫李通达，不是我。尔时大慧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世尊为三种自性入于无法，为各有自相宗？佛告大慧：三种自性及八十二种无我，悉入无法。大慧，彼名即相是妄想自性。大慧，若彼依妄想生心法，名俱实生，如日光聚，种种相个别分别持，是名缘起自性。大慧，正智如如者，不可坏故，名成自性。这个地方啊，就说了这个无法和三自性的关系啊。大慧问佛了：世尊啊，为什么就是说的是这个你说三自性它也包含在无法里了，是他们到底是三自性跟无法是各自相同啊，还是各自不同啊？然后佛就说了，这个无法呀，三自性还有八十还有两种无我呀，都包含在这五种法里面了。三种自性、八个十和两种无我都包含在这个无法里了。就说这个三自性吧，跟无法的关系啊，就说这三自性跟无法的关系，名相，这个名和相啊，这都是属于妄想的，这是属于遍计所执性，这叫妄想自性。就是三自性就是遍计所执性，这个依他起性和缘成实性啊，也叫妄想自性、缘起自性和成自性。这个妄想自性就是名相，这属于妄想自性啊，名相这属于妄想自性。还有一个呢，这个名相啊，就是说由于他的妄想，所以生出来了一个能认识，还生出来了一个所认识，就生出来了八十心法。心法就是什么？一个是心，一个是心所认识，也就是八十。这个就是说的一切的名就具实的生啊，一切的名就具实的生了，就像是有了光，就是因为他有了妄想，所以有了能和所，有了一个能认识，有了一个所认识。这样的话呢，他的那个就是名具实生了，就是还没有相，这个时候就有了那个名，就有那些在折腾的东西了，抽象的在折腾的东西了。这个就像是太阳光有了，那万物不就生长了吗？所以种种的相就有了，这就叫做缘起自性。缘起自性就是因缘所生法。哎，我告诉你，先有了什么，再有了什么，什么跟什么是因缘关系？这个因缘关系是什么呢？就是由于这个妄想一直在妄想，由于这个妄想生出来了一个能认识，生出来了一个所认识，这就叫做心和心法。就是一个是能认识的心，一个是心所认识的法，这就叫做心法，这就叫做能所。有了妄想，所以有了能所，能所出来了，就是我就是要折腾出来一个东西啊，折腾出来一个东西，就相当于就是太阳光具备了，太阳光一具备，万物就生长了。能所有了之后，就有了能所认识的各种的东西都起来了。有了你想要认识，就有了你所认识的各种的东西都起来了，各种的东西都，这就是先生的名，后生的相。先生的名，后生的相，所以在这个地方上，这个名也可以表示是这个精神世界，这个相表示物质世界，这个名代表心法，这个相代表色法也可以。这个名生了，然后就像太阳有了各种的这个万事万物都起来了。就这样的一个依次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这就叫做缘起自性，就是他们之间是互相关联的。一个东西成熟了，然后它就生出来了另外的东西，另外的东西因缘合成熟了，再生什么东西，他们之间是因缘相扣的，这个就叫做缘起自性。就是说的他们的有你看到的万物生起来的这个东西，它有一个因缘相扣这个规律，就是一切
一切万法它是幻起幻灭的，但是它幻起幻灭的规律就是缘，就是因缘所生法，这就叫做缘起自性。然后呢再看这个正智如如，翻上去了，我来不及看你们说什么，我先翻上去看看。这个正智如如不可坏故名成自性。正智如如这个东西是正智，它是就是这么说吧，正智代表着它不会退转。如如是什么？法尔本来如是，正因为法尔本来如是，所以它当然不会退转，这就是不可坏者。这就是成自性，原成实性，就是法尔本来如是的这个，这就是究竟自性。究竟自性的是不会有损坏，不会有增加，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原成实性，也就是究竟自性。究竟自性，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和原成实性。那么它还有另外的三种称呼，叫做妄想自性、缘起自性和成自性。这就是说三种自性跟无法的关系。回头就是说无法怎么跟三自性对应的，回头再说三自性跟无法的对应。我记得这一门好像是来回的都有反复，就是说的还有妙用呢，后面挺有意思的。我先往前看看，看看大家说的是什么。能所就是第八识的见分和相分吗？是的是的，我是这么认为的。能认识的是第八识的见分，所认识的是第八识的相分。你把这个能所这个东西啊，你把它再具象化一点儿。正智根本智如如后得智，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啊，也可以吧也可以吧，你说正智跟如如，你是依上面的理解也可以吧。你知道什么是正智啊？正智是没有一切可得。什么是如如啊？如如是一切，一切法尔本来如是。你说那个正智是根本智吧？根本智是什么？就是没有什么根本不根本。你说什么是后得智啊？法尔本来如是，这就是后得智。你这么安名也不是不行，但是这个地方对应的是什么呀？对应的是这个正智，正智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正智是什么呀？正智的用处，正智的用处对应的是这个。见分是，哎，到点了。见分咋会是第七识呢？不是的。第八识的见分，第八识的见分，第八识的见分，它咋会是不是第七识？第七识认为第八识的见分就是取八识的，第八识的见分为我，是这样说，应该这么说吧？见分啊，它不是第七识。你要是，哎，怎么说呢？你不要这么说为好。你要是非要这么说，我的理解是前七识都可以说是第八识的见分。啊，对对对，如如哪有什么先得后得呀？你就这么说吧，名相妄想正智如如，如果是名相妄想正智如如，这五个你 hold 不住的话，你就用三个来 hold 住就行了。这三个就是妄想自性、缘起自性和缘成和成自性，你用这个不就 hold 住不就行了？在这个成自性里面，它可是把正智如如都归到成自性里了，你这你有啥可说的？你五个不行，你 hold 三个能 hold 得住吗？他是咬你，他的哪是咬文嚼字啊？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师说，好的好的，让老师说说吧。前尾的问题是什么？正智是根本智，如如是后得智，对不对？
没，我没有听到过这种对应方法，就是把正智如如对应给这个根本智后得，他要愿意那样想，那是他当然有那个自由。除了他之外，我没有听到别人这么联系，没听到也不是光听这个古大德，就是平法我也没听到过。他在这联系，我可以是就怎么呢？这就是了，他爱联系，他有他的道理吧？没有听到过，也没有见到过这种说法。没有见到过这个说法，自己创造一种说法认为是真理，这是毛病。就那就是什么？那就是信如意。你证了阿罗汉果了，你证阿罗汉果才可信如意。何必自己考虑一套呢？那不是信你的意啊，是信佛的意啊。哦，那当然了，你要证了阿罗汉果可以信如意，那可以信你的意了。
行吧，贤师兄，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还没有问题的话就交给袁师兄了。
那咱们今天的学习就可以到这儿了。这些名相我也是建议，就是不要过多的去横向联系它。 就是没必要，有的时候不联系还好捋一捋，有的时候越联系越糊涂，还不如就简单一点。本来这些名相这些概念的东西都已经够多的了，咱没有必要再横生枝节。那今天的学习就到这儿啊，我们下周二继续啊，龙且经37门。那谢谢老师的参与，谢谢郭老师辛苦。那我。